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松原李东军等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入狱，黑龙江大庆两天内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甘肃韩旭被诬告庭审，家人控告公诉人立案。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被吉林省松原市国保大队绑架的和平、李东军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非法庭审及诬判，和平女士被网判12年，李东军先生被网判4年，李丽燕女士被网判2年。2019年9月10号上午，和平从母亲家回来，刚走进居民小区就被松原市国保大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劫走电脑一台、手机5部、电话卡多张和他所有的法轮功书籍。松原市前郭县法轮功学员李东军2019年9月9号被松原市国保大队绑架并非法审讯，警察还抄了他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多部手机和练功播放器。2019年9月10号松原市红光农场法轮功学员李丽燕在家中被前郭县国保大队伙同白伊拉嘎乡派出所绑架，同时抄走笔记本电脑等私人财物。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2号到23号两天，黑龙江省大庆市至少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多人被抄家，大量私人财物被抢劫。据悉，这次绑架的原因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大庆。目前，王建辉、高洪斌、韩丽华、胡大姐、王秀杰等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2020年11月22号，黑龙江省610处长顾松海伙同大庆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刘国栋和大庆铁人公安分局局长程某、分局刑警二队从姓警察和王姓警察等十多人身着便衣，以物业登记人口为名闯进法轮功学员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大庆第一人民医院王建辉先生、铁人学校高洪斌和他的妻子王露华、原采油六厂韩丽华女士和红岗张丽华女士、王秀杰女士及胡大姐。王露华和张丽华已于23号凌晨3点取保候审回家，高洪斌等人被关押在大庆看守所。同一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王兴莲、牛姓法轮功学员赵淑芬、王奎、刘淑娟和王秀平。警察从他们的家中抢劫了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笔记本电脑等大量私人物品。目前这六位法轮功学员已经陆续回家。11月23号大庆市成丰公安分局李辉等多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盛小云家中，抢走了法轮功书籍、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并把盛小云绑架到成丰分局。当晚5点多盛小云被释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韩旭2019年5月29号被绑架，已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2020年10月15号在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法庭上律师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公诉人的起诉和拼凑的各类所谓证据。庭审结束的第二天，韩旭的家人向各级公检法部门邮寄了对公诉人张静的刑事控告状，控告张静涉嫌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徇私枉法罪，要求司法机关对张静随意诬告无辜的违法犯罪行为追究应有的罪责。27号甘肃省检察院回复韩旭家人短信告知，你的信访材料不属于我院受理范围，已经转到兰州市检察院，兰州市检察院将在七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之后韩旭家人又收到短信，内容是，你的信访材料已经在中国检察网登记，你可以通过12309查询。韩旭，男，1966年出生，山东大学本科毕业，曾任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外销员、计算中心主任，他精通四国语言，曾任甘肃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翻译，长期在德国工作，后来回国。1998年，韩旭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 韩旭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中共的残酷迫害，被非法网判十年徒刑，开除公职，妻子在压力下被迫跟他离婚。2019年5月29号，韩旭在兰州大街上被焦家湾派出所副所长蔡树东、苏小雷绑架，关押在陶树坪拘留所。2020年10月15号上午，城关区法院对韩旭进行了非法庭审，庭审中公诉人张静宣读起诉书以及对韩旭的举证，过程中律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以及证据逐条予以驳斥。律师指出，警察他为雄以诱导的方式让韩旭说出法轮功并录音，举报抓捕韩旭的行为属于钓鱼执法。针对公诉人提到韩旭有翻墙卡，律师说，拥有翻墙卡并不违法，现在好多人都在翻墙，有些机构也在翻墙，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推特向外面发送消息。韩旭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我不是坏人，也没做过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事，之前却被冤判十年重刑，现在当地公安又罗织罪名，要将这十年冤判作为前科累犯，再次把我投入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为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宾州参院听证会曝光大量选举舞弊证据。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5日，美东时间下午12点30分，应宾州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要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在格底斯堡温德姆酒店举行了选举问题听证会，大选期间发生的大量舞弊证据被曝光。在格底斯堡召开这次听证会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1861年，美国因蓄奴问题爆发了南北战争，建国不到百年的美国面临着国家的分裂。两年半之后，1863年7月，在格底斯堡发生了战争中最为血腥的一场战斗，死伤5万人。四个多月后，在格底斯堡国家公墓的揭幕仪式上，林肯总统发表了那个著名的3分钟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呼吁，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重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在当前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宪政危机之时，在格底斯堡开此听证会并回顾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更显得意义非凡。当天的听证会长达近3个半小时，有几十个目击证人作证，证人来源广泛，包括多位监票员、共和党地方委员会主席、普通选民、数据专家，还有律师、前检察官、公司老板、信息站、电子站专家等，均为宣誓证人。听证会期间，川普总统打进电话，发表了近10分钟的讲话。川普总统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美国，不能让坏人得逞。这次选举是被做了手脚，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国家。这次选举必须扭转，因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赢得了很多选票，我们赢得了所有这些摇摆州。他说，收到的共和党监票员发现舞弊的宣誓证词可以一直堆积到天花板。他列举了选举舞弊中的种种行为，包括将监票员赶出投票房间，或者允许他们远距离用望远镜 或闭路电视监票、盗用选民身份投票、重复投票、 The Minion 问题软件、在市场上贩卖选票、死人票等等，并指出这些舞弊行为在其他州也存在。川普用可怕、可耻来形容大选舞弊行为。他说，民主党人输掉了这次选举，他们在作弊，这是一次欺诈性选举。他们向选票中大量注水，他们之所以疯狂，是因为我们获得的选票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气急败坏地踩错了油门的行为被抓包了，就像抓到他们监视我2016年的竞选活动一样。他同时感谢所有签署宣誓书的证人和当天其他的发言人。你们真棒，你们是伟大的爱国者，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你们正在为我们的国家做着巨大的贡献。不要为你们的勇敢行为感到担忧，不要被这些人吓倒，他们是坏人，他们是卑鄙之徒，是不爱国的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不能让坏人得逞逃脱。川普总统对朱利安尼律师的正直、勇气大为赞赏，他说，你在拯救我们的国家。话音刚落，现场观众齐声为朱利安尼律师喝彩鼓掌。川普竞选团队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表示，宾夕法尼亚州在选票统计中存在大量严重违规行为，该州如果无视这些问题而认证选举结果，就是犯伪证罪。朱利安尼强调，157年前我们在格底斯堡这片空旷的土地上，三天坚持不懈的血腥肉搏和战争，当时有5万人死伤，我们共和国的命运真的危在旦夕。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是否能够分享共同的价值，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今年这场选举之中，我看到这些价值危在旦夕了。如果让这样的欺诈选举重蹈覆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他还说，媒体晋升和言论审查是前所未见的。那些大的科技网络公司十分猖狂，他们让人只听到一面之词，他们惧怕美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在发言中说，157年前的1863年11月19日，亚伯拉罕·林肯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说，其中最后一句是，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重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这一切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发生在这次选举中，对共和国来说一切都危在旦夕，这不是儿戏。他强调，大选中许多媒体都是舞弊的同谋。听证会主持人、宾州参议员戴维·阿尔盖尔表示，截止到11月24日，在短短的3周内，他的办公室收到了25000个有关选举违规的电话和电邮。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3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一个角度看美国大选，作者袁坤，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3日。作为修炼人，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看法都应该和常人有本质上的区别。首先，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大事。其次，很多事都是神用事情的表象来向人们暗示里面的寓意，用此方法来点化人、叫醒人、筛选人。最近搅动整个世界的大事，美国大选，除了像明慧编辑部发文里面说的是一场在人的层面上的正邪大战，我悟到这还是神用来向人类预警的，因为象征着人类文明里面政治文明的最重要堡垒美国被邪恶侵害到何等的程度。邪灵带动着人类的道德不断的崩坏下落，而在美国大选这件事情上已经撕开了遮羞布，肆无忌惮地展示其崩溃道德的底线。成住坏灭，现在就是灭的最后瞬间了。其实我看川普总统的连任已经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这次大选神在展示，地球上的文明和正义已经被红魔邪灵腐蚀和搅乱到什么程度了。从2020年年初的大瘟疫到年末的大选，都是神在向人展示，给人选择。大瘟疫所到之处，有人告诉你，这是因为你和邪恶的中共交好才招来的，你要还是执迷不悟，好吧，等着下一次，那就不是这种后果了。这次大选，海外很多人都在展现自己的善与恶。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指出，物极必反，我们发现人类社会在史前时期每次不同周期毁灭时，都是人类处于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大选，我看到的不仅是政邪大战，也预示着大的变动就在眼前。川普是代表正的一方，我们要支持他，发正念加持他，但我们不要依赖任何常人，我们要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能力。历史是师父带着大法弟子创造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忘大法弟子的责任，救人不畏苦》，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日。1998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后，我严重的眩晕症、妇科病很快的不药而愈，师父给了我健康，我幸福极了，法轮大法太好了，师父传的是佛家上乘大法，是往高层次带弟子，这么好的一部宇宙大法，我得到了，我天天乐不完的乐啊，我发愿说，这个法我修定了，我一定要修成。22年来，我沐浴在师父的宏大佛光之中，一路走来，苦中有乐，很幸福。第一部分，慈悲待婆婆。我出生在一个忠厚和睦的家庭里，我性格温顺，胆小怕事，从小到大不会与人争斗，属于厚道类型的人。嫁到婆家后，我的生活环境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婆家人好争好斗，打架是家常便饭，一家人在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活中生存，我感到很恐怖。尤其婆婆在十里八村是闻名人物，非常厉害。婆婆看我老实，分家时把家里的所有债务全部给了我和丈夫， 我们种田的每年收入全用来还债，生活十分清苦，一贫如洗，连本带利20000多元的欠债，整整10年我们才还清。婆婆不挑担一身轻，年年过年都杀猪。我去买猪肉，婆婆不卖，怕我给不起钱。杀完猪，婆婆就请客，大伯哥、大嫂、丈夫都去吃肉，唯独不叫我去。我遭婆婆如此对待，心里难过，有理不会说，只是哭。丈夫脾气暴躁，还经常打我。我在以泪洗面中苦苦地活着，我如同泡在无边无际的苦海里，不知啥时是个头，活得很苦很累。1998年，我喜得法轮大法后，拨开乌云见到了晴天。修炼中我懂得了天理，在法上我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人来到世间是为返本归真，我明白了我嫁到这样的人家不是偶然的，和婆婆是有一定的因缘关系的，很可能自己前生前世欠了人家的债，所以今生今世才这样苦。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启迪了我的智慧，真善忍净化了我的心灵，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由躲着婆婆到主动接近婆婆，每逢年节我买礼品高高兴兴地去看她，婆婆发自内心地感谢我，更感谢法轮大法，逢人就夸法轮功好。法轮大法拯救了我的人生，我这片茫茫苦海里的小舟终于驶向了修炼的幸福彼岸。因为婆婆霸道，大伯哥全家远走他乡，公公婆婆的晚年生活全部是我和丈夫照顾，丈夫常年打工，基本都是我照顾。公公去世后，年迈的婆婆衣食住行都是我管，具体说来，洗衣做饭，请医购药，生病时床前护理，甚至大便干燥时我得用手指给抠出来。我经常给婆婆擦澡，伺候得干干净净，婆婆感动得泪如雨下，边哭边谢我。我告诉她，你别谢我，你谢法轮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教我做好人，我才这样对你好。婆婆连声说，我谢法轮大法师父，我谢法轮大法师父。近几年婆婆步入耄耋之年，失去记忆力，时常糊涂，我按时给她送饭，有时刚刚吃过饭还找我说她没吃饭。婆婆跟儿子告状说我不给她吃饱，丈夫对我很不满意，她亲自送饭，送去很多，婆婆不知饥饱，由于饭量过度，经常把大便便在裤裆里，夏天好清洗，单裤容易晾干，可冬天天寒地冻，棉裤清洗完不好干，有时一天婆婆要换几条棉裤，她自己的换没了，我就把我的棉裤给她穿。一次我给婆婆房间打扫卫生，收拾出来一些破烂东西，正好街上来了一个收废品的，我就把破烂东西卖了，婆婆也帮助卖，卖完我把钱全部交给了婆婆。废品里有一口破锅，丈夫来了，婆婆告诉儿子说，我把他的好锅卖了。收废品的人还没有走，我对丈夫说，不是好锅，不信你去看看。丈夫说，我知道那是个破锅，不用看了。婆婆还说是好锅，还能用，她便火冒三丈，拿着拐杖指着我不依不饶。丈夫一气之下，把婆婆灶台上的锅用石头给砸了，还想砸锅盖。 我一把拽住他，我劝他说，他老了，糊涂了，你也老了，你也糊涂了。我把丈夫推了出去。无论婆婆对我如何，我不放在心上，因为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对谁都得好，一言一行都应该体现出慈悲，这也是在证实法。因此，我依然善待婆婆，该咋照顾她，还咋照顾她。第二部分，不忘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家是六口之家，四世同堂，丈夫儿子常年在外打工，我和儿媳在家种30多亩田，家里的大小事全靠我料理，不仅管婆婆，孙子也离不开我，所以我很忙。虽然忙，也不能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三件事耽误不得。自从用真相币救人以来，我骗同修常年花的钱均是真相币。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了几家超市老板，他们明白了真相，都主动和我兑换真相币，用来给顾客找钱，都愿意要面值10元、5元、1元的，我经常给他们送。有一个女老板很认同大法，知道我是信得过的人，后来我给她送去的真相币，她连数都不数。我真为众生得救而快乐。同修的事也是我的事，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一旦同修遇到关难，我都会全力帮助。资料点同修2次受到邪恶干扰，我都是马上联系负责人，第一时间帮助把法器及时转移。一次，我背着沉甸甸的电脑走了半里路，藏在我家，保护了法器，也确保了同修的安全。我负责为同修传递真相币、资料点耗材等东西，常常挤时间给同修们送去，实在忙，同修就来取，借机在一起交流。交流中无论谁什么样，我都能心平气和地跟同修谈，不伤害同修。我想大家都修上去，这是我们修炼的真正目的。一个晚上，负责人带来一名同修和我切磋，该同修见面开口便对我说，我是慕名而来，听说你修得好，我看你修得有多好，我提几个问题，看你能不能答上来。我说，不存在谁修得好，谁修得不好，修得好的也有人心，修得不好的也有修得好的一面，都应该以法为师。我让他先说，他夸夸其谈，口若悬河，从8点一直讲到11点半。他人的观念很强，走极端，和他很难交流。我一直耐心地一边听他讲，一边和他交流，在法上认识法，在法上提高，善意地开导他，启发他的正念。发完5夜全球正念，我俩继续交流，交流到凌晨2点多钟，他终于明白了过来，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最后对我说，我真感谢你，像你这样真心帮我的没有，我和别的同修切磋，没有一个不反感我的，都往外推我，我今天没白来。负责人也感慨地对我说，我今天也没白来，我看到了你善的一面。负责人又说，今天我俩来是谁都说不了他，我才把他领到你这儿来，我也上了一堂课。我说，帮助同修也是自己修炼的过程，也是自己提高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这样一句话，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 第三部分，不辱使命，救人不畏苦。正法修炼期间，我坐过牢，遭酷刑，遍体鳞伤，被非法关押三年，又被加期四个月。我堂堂正正走出黑监狱后，好端端的家几乎破碎，身体又非常虚弱，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关怀下，在亲戚们的鼎力援助下，我终于走了过来，很快融入到正法救人中，和我弟同修形成整体，配合同修，发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救世人。在救人中有一个项目难度很大，就是用油漆喷字。做这个项目，一个是必须有力气，没有劲喷不动。我主动担起了这一项目。开始我自己在夜晚借着月光骑车出去做，后来和男同修合作，同修用摩托车带我做，同修在身边给我发正念，我喷字。开始喷出的字不工整，后来喷出的字既美观又大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公审江泽民，世界需要真善忍，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鲜红大字，在我们这一方的电线杆上、路碑上、堤坝上、桥墩上、田间井房墙壁上闪闪发光。一次在夜晚，我和同修 A 在外乡的一个十字路口，我正在往一个电线杆上喷字， A 发现从主干公路有一辆轿车缓缓开来， A 通知了我，我躲在庄稼地里， A 骑上摩托车往前走了一段路，那轿车在他后面跟踪。同修停了车，理智地上下打量自己的摩托车，意思是车出了毛病，轿车擦身慢慢开过去。同修见车走远，回头找到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有惊无险。同修 A 带我顺利离开后，又继续做，直到把油漆用完。喷血的真相标语在我们这一带遍地开花后，我们就去偏远地区喷血，做起来就是四五个小时，或者五六个小时，常常往返百里，最远一百多里。十年中，在同修 A 和 B 的大力协助下，我喷血的真相标语遍布我县城乡和邻县，救度世人。同修 A 与我无数次配合，他都是自己掏钱给车加油，我给钱他不要，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他舍得花钱。时至现在，有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红色大字依然尚存。第四部分，大义中救人不怠。中共武汉肺炎爆发后，同修们都积极地投入到了救度众生的伟大行列中。面对大疫袭来，我感到救人的担子重了，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大法弟子救人更显得紧迫，迫在眉睫。自己在人中的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既种田又养牛，虽然忙，也必须把救人的大事放在心上，这是头等大事啊。我配合整体，每周都在百忙中挤时间出去发放疫情小册子或周报，有机会就面对面讲三退救世人。我借几次参加亲戚的喜宴之机，骑电动车在往返百余里的途中发资料、护身符，同时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一次喜宴上，我边讲真相边送护身符卡片，明真相的姐姐也帮我发，客人们人人都要，没有不要的。在发的过程中， 我发现一个大姐拿着护身符卡片，愣愣地看。我怕她不明白，就过去跟她讲：大姐，现在天灾人祸不断，疫情没有过去，我给你这卡片是保护你的，咱们相见是缘分，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你会平安。姐姐也过来帮助讲，这个大法真好，我听了大法真相广播，身体好了，过去我后背疼，现在不疼了。我又接着讲，武汉肺炎是针对中共来的，因为中共太邪恶了，建政以来就在害老百姓，从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学潮，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修自己的好人，中共这些年一直关押法轮功学员，有的被迫害致死，共产党犯了大罪，所以天在惩罚他。现在中国南涝北旱，北京一带下雪，古人说六月飘雪必有冤情，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是千古奇冤，希望我们人人都明白真相，人人都平平安安躲过疫情劫难。在场的人听完都乐了，大姐身边一个小女孩也乐了，看着救人的护身符放声诵念，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瘟疫有秘诀。然后把卡片塞进她的手机套里。用餐时，一位大姐笑哈哈地给我斟饮料，还热情地给我夹菜。这一次喜宴，先后发送护身符卡片100多张，我为世人得救而自豪。此生我能够从迷中走向神，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无比幸福。只有伟大的师父，我才有这一切。我发自肺腑地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我要紧跟伟大的正法进程，多救人，兑现是前宏愿。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守住大法弟子的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安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号。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9年2月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我还是个大学生。21年过去了，现在已是中年人。在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之时，因为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我被非法判刑。在酷刑的折磨下，我没有妥协，我坚信师尊，坚信大法，一路走到现在。今天我想交流的体会是用善心对待众生，用慈悲的心态去讲真相。第一部分，慈悲劝善行恶者。最近一个阶段，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大部分同修遭受了警察等不法人员的威胁和骚扰，我也经历了这种事情。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所以魔一见就害怕，他真的胆怯，他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 师尊的法如同刻在我的心里一样，当我面对迫害迷茫时，我就遵照师尊说的，慈悲地对待迫害我的警察。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在资料点被绑架，绑架我的年轻警察非常凶，我在逃离的途中被他追上打倒，躺在雪地里，他掐着我的脖子，我劝他把我放了，他一边打电话找其他警察来帮忙，一边威胁我说要开枪。我被带到派出所，心里很害怕，我就被师尊的法。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随着自己不停地被法，内心升起来一种荣耀感，无私就无畏，瞬间我的怕心没有了，只有一念，利用这个机会救人。第二天上午，这个年轻警察非法审问我，没等他先发威，我就善意地对他说，昨天抓我忙活了一晚，也没休息吧。他吃惊地看着我，似乎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关心他，他对我的敌意一下子没有了。他说，哪有休息。我接着说，当警察真不容易，你现在还得提审，快坐下歇会儿吧。一个很正的能量场笼罩着我和他，他似乎忘记了他是在提审我。我很自然地坐在椅子上，像聊天一样给他讲真相。他说，你们法轮功的书是抄袭佛教的。我说，你既不了解佛教，也没看过法轮功的书，只是听信了共产党给你灌输的谎言。佛教修戒定慧，法轮功修真善神，这从根本上就不一样呀。他接着说，你们师父敛财。我笑着回答，法轮功义务交工，不收一分钱，法轮功的书籍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比比皆是，我们都是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在修炼救人。如果我的师父真想敛财，师父有超过1亿的大法弟子，师父让每个弟子给1元钱，师父就是亿万富翁，我们给师父100元1000元，我们都心甘情愿。可是师父不要我们的任何回报，师父只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他透过窗上的玻璃看见他的领导来了，便焦急地对我说，你快点站起来，领导来了，别给我上眼药。我犹豫了一下，是应该不配合邪恶的要求继续坐着，还是为他着想站起来呢？我感觉他是个善良的生命，要为他考虑，所以我就站了起来。领导进来看看，知道并没审问出什么来，我心里发正念，让他的领导走。过了一会儿，领导走了，我就很自然地又坐下来，继续给他讲真相。他听得入了迷，以致领导再次走进屋里，我们才发现。领导看我坐着，也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走了，足足一上午，年轻警察对大法所有的疑惑都被解开了，彻底认清了中共的谎言，他的内心被震撼了。最后他眼中噙着泪水，声音颤抖地说，你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呐。我拒绝报姓名和住址，最后他们把我放了。一次我被非法抓到公安分局，因为我是被公安部通缉的，抓到我后，这次参与的警察觉得他们立了功。当时他们把我视为当地的重点人物来抓捕。我身材矮小，外貌看起来不到20岁。我给一个非法主审我的恶警讲真相。此警察非常歹毒地迫害过当地很多大法弟子，但他已经听不进去真相了。夜晚，他用手铐把我吊起来，白天，他将我的头按在我的膝盖上，上面放把椅子。为了防止我动，他坐在椅子上，整整坐了一上午。他对我折磨了5天4夜，得到的仍旧是零口供。因为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是公安局派人来监督他。这个主审恶警打我非常狠毒，当着上级领导的面，他更加的卖力。他抓住我的长发往墙上撞，又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把他累得够呛。我心里想， 他这么狠毒的打大法弟子，他的罪业太大了，以后不得下地狱吗？于是我慈悲地劝他，我们无怨无仇，你何必这么打我呢？我不是针对你提审我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换作别人提审我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不可能出卖任何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只是你的工作，不值得呀。别再参与迫害了，为了你的家人，保护好身体，坐下歇歇，喝点水吧。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巨大慈悲的场笼罩着我们。我说出的话带有穿透力，一下子打进了他的心里，他立刻转过身去，竟不敢正视我。屋里监督他的警察看到此情景，被感动得有些语无伦次地说，这法轮功，这法轮功，可整不了了，这可整不了了。他们没有想到，面对如此残酷迫害我的警察，我还能慈悲地劝善，没有一丝的恶。这以后，这个主审我的恶警再也下不去手打我了。我绝食数日后，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抢救。晚上由各个派出所的警察轮流看着我，我被铐着手铐和脚镣。这个主审我的警察白天来医院，主动给我打开铐在脚上的脚镣。有几次他忘记打开了，我被插着胃管灌食，实在太痛苦了，无法说话。看见他，只好用手指指我的脚。他明白我的意思后，就帮我打开。有的警察将脚镣铐得特别紧，我的脚被勒出了印痕。他看到后就说，是谁值班？怎么铐成这样？我看到了他的转变，他正在尽他的能力帮我减轻痛苦。一次，一个警察问他，你审他，他交代了吗？他敬佩地说，这个小姑娘太刚了，什么都不说，就是打死她，她什么也不会说的。第二部分，善心讲真相，救人。无论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拨打电话救人，不管对方是怎样的态度，我都善心对待他们。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跟打架已经讲过了，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一天，我和一位同修去超市，超市里很安静，只有老板娘，还有一个正在喝水的青年男子，农民工的装扮。当我跟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时，这个青年男子立即说，法轮功不好。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我的慈悲之心油然而起。我对他说，我太了解你了，你是被电视上宣传的谎言欺骗了。随着我这句话出口，这个男子眼睛里一下子泛起了泪光。这一句，我太理解你了，打到了他的心灵深处。我给他讲电视上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种种造假谎言，看得出来他很愿意听。第二天我去超市，老板娘对我说，昨天你走后，那个男青年夸你，说你讲得太好了。打电话讲真相，我也有很多的体会。无论常人态度什么样，我们都别被带动，就是慈悲劝善。一个青年男子听到我讲三退，气急败坏地说，你还敢给我打电话，我爸是公安局的，我要举报你。我对他说，我跟你素不相识，我花着自己的钱，冒着生命危险来告诉你法轮功真相，你即使不想听，也应该能感受到我的善心，我就是为你好，没有一丝恶意，你不会举报我的。 他的气焰一下子消失了，小声地说了句，我都知道，挂断了电话。一次，几个同修坐在车里打电话，一个同修打过去，刚讲了几句，对方就挂断了。当时我们集体正念的场很强，我说，你再给他打过去。同修很为难，认为对方不想听，就不要再打了。看着同修为难的样子，我就给这个男士打了过去。我说，先生，下午好，很高兴能打这个电话给你。现在中国民众都在做三退保平安，我也要给你保个平安。三退是退出党团队。我们为什么要做三退呢？中共自建政以来实行的都是暴政，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八九在天安门广场屠杀爱国大学生，1999年镇压法轮功。法轮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弘扬，仅台湾就有六七十万人修炼法轮功。台湾同胞跟咱们同一个文化，同一个祖先，两岸的对比是巨大的。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此时我听见开门打开柜子的声音，我说，先生，您在听吗？这位男士赶紧说，我在听，你接着讲。我说，我听见开门的声音，你好像很忙。我又接着讲了许多真相，他愉快地接受了，并做了三退。最后他夸赞道，你的口才真好，我想聘你来我的公司上班。有的人接到真相电话后，发自内心的感谢，都舍不得挂断电话，有的要微信号或者 QQ 号，想进一步了解大法。对于能明白真相三退的众生，我都叮嘱他们要把法轮功的真相传播出去，一定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无限的福分。第三部分，利用课堂救学生。我从监狱回来后，在一位同修的帮助下办了一个补课班，我们当时都是一对一的给学生上课，我们俩配合，尽可能给每一个学生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同修回当地办补课班去了，我就自己租房子继续办补课班。一对一给学生上课讲真相容易，而在大班上课我就有点为难，由于又怕心，加之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么强大的正念，就不敢讲。有时在大班课上，我从侧面讲真相，平时我跟学生相处得很好，他们有的跟我学习了三年，今年参加高考。由于今年中共病毒疫情，我们一直上网课，我还没有给他们做三退。我觉得如果不给这些孩子讲清真相，我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就在他们高考的前几天，疫情不那么严重了，我就在教室给学生一对一的上课。讲完课后，我打开明慧网，让学生看我被迫害的境地。有的学生震惊得浑身发抖，有的学生眼睛湿润了，大骂警察不是人。我一边讲真相，一边打开动态网，当着他们的面发三退声明。我教了三年的学生，除了一个很固执的学生外，其他的学生都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团队。这个固执的学生要了破网软件，说要回去自己看。为了讲真相有一个好的效果，有几个学生我是一个一个约谈的，让他们单独来教室上课。我在电话中对学生说，快半年没见面了，老师想你了，来教室我给你上一节课，你要毕业了，不要钱了。学生非常高兴，有的是顶着雨来教室的，他们都知道我上一节课一对一的课是400元，在他们看来这么多的钱我都不要了，觉得老师真好。有几个印象最深的学生，有个新来的女学生，疫情严重的时候跟我上了十多节网课，她说，老师，我相信灵异的事，马上同意三退。那一刻我很激动，我想这个女生跟我上课就是为了等着听真相啊。还有一个男生，他跟我讲了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灵异事，但就是不同意三退。我想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我一定得给他做三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在讲真相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实在救他的时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我给这个学生讲我的经历，我说，在监狱里我没有背叛我的信仰， 我被毒打致昏迷，我绝食被灌食加大蒜的浓盐水。劳改局的副局长来监狱跟我谈话，让我配合他们上报纸或电视做反面宣传，如果我同意做，他们立刻让我离开监狱，并且按照我的专业给我安排一个好工作。我对他说，如果我选择妥协，虽然安逸富贵垂手而得，但是我的余生都会活在深深的痛悔中。身在您这个职位，您应该很清楚法轮功没有任何错。我对这个学生说，我用走过来的生命实践告诉你真相，不枉费我们认识了一场。如果我没有告诉你，我一定会深深的痛悔。当有一天你看到我讲的一切真实发生时，你就知道我讲的都是真的了。这个学生终于被我的话感动，说，老师，我同意退。刚刚说完，他立即站起来，右手捂着心脏部位，哎呦哎呦的叫了两声。他是个身体很敏感的孩子，当抹去瘦的印记时，他感受到了。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很久不跟我上课了，他们说要来找我聊天，我也很顺利的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以上是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